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我们和大家呢用了一点时间讲讲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经济面临的十大挑战啊，我们讲了三个。那个经济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有些什么关键的问题呢？这个很多人呢都不太清楚啊，大家随口一说就能够知道，哎呀，这个房地产不行啦，这个政府的债务太高了，但是到底情况是什么样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我们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我不知道别的频道有没有专门去谈这个问题的，但是呢我很愿意用一点时间呢和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讲得深一点，因为我们一多半人呢对这个经济问题呢不会去研究，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会发牢骚，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呢就用这个节目呢和大家讲。那个我们知道昨天讲的有几个呢，就是最近啊，因为这个公布了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这个生产者的价格指数，这两个指数今年五月份的 CPI 还有 PPI， 那么这两个呢都有很大的跌幅，甚至是两年多以来最大的跌幅，显示呢生产端的价格压力巨大，企业面临的利润的压缩，整体市场呢缺乏活力。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讲了有两个挑战，一个呢就是公共债务啊，公共债务昨天讲的这个是比较明显了，因为呢公共债务呢这个其实有很长历史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全球一片混乱，中国当时选择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政策，一下投几万亿人民币去刺激中国的基本建设，那么就稳住了经济，所以中国是过了这个2008年的那一关，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笔救命钱了。但是呢在那个过程里面造成了公共债务的迅速的膨胀，这些债务呢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差不多，接近了这么多，这个呢达到了一个和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相似的最高的水平，也就是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等于公共债务的这个总值，你说欠这么多钱那得还利息都够呛，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呢这个就借钱来推动经济发展，债务规模巨大，从2008年政府来开始投，到后来各个地方政府呢都借钱来发展，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么我们到了2024年底，昨天讲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的余额已经超过40万亿人民币了啊！我们记得2008年投进去去刺激基础建设的那就是5万亿，现在是40万亿的这个债务，这个是官方的数据，并且还有很多隐形的债务啊，比方说藏在这个地方融资平台还有城投公司的账里面，整个的规模有些人估计呢70万亿到90万亿都有可能，甚至有些呢比较悲观的人说差不多达到100万亿，那这简直是不得了了啊！我们就算70万亿也是非常吓人的，那么有些政府呢都没有办法，特别呢有些省啊这个财政呢本身就没有什么建设的这个动力，比方说贵州啊云南啊内蒙古啊甘肃啊，这些财政的收入呢它乏力，它就出现了工资发不出，工程停工，相当尴尬的局面，甚至呢有些省的政府呢向中央呢请求财政的支持，那贵州那就跟中央就开口了。那么这个的问题的形成呢，昨天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土地财政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兴土木，修高速，建新区，搞产业园啊，搞了很多形象工程，而这些工程呢是没有长远规划，也没有实际的收益。那么这个一出来以后，几千家城投公司泛滥融资，靠政府输血还钱，债务远超这个资产，这一下就塌下来。昨天讲到了，现在连还利息都还不了了。昨天讲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货币政策的约束。我们讲政府手上呢有一只工具箱，工具箱呢有三件工具是可以用的，那这个说 不是拿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箱，那你就可以去调节啊。那比方说政府可以下调利率，政府可以扩大货币的投放，甚至必要的时候能够尝试量化宽松。但是呢，问题这个呢，不是说这些官员意识上保守，是他们受到两只看不见的手呢把它牵制了。一个就是外汇市场，那自从呢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呢继续的在跌，每一次国内利率下调呢就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贬值的预期，引发资金外流。这个使得中央银行在决定是不是要放水的时候呢，还得算一笔账，如果把钱放出来了，可能还没有刺激到实体的经济，就被兑换成美元流出境外，反而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这个脆弱性。这是讲的第一只手。第二只手呢，那就是银行内部的结构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国有的大银行。那么这些大银行呢，这个他们现在已经在经济放缓里面呢，他呢现在要面临的很多问题。这银行啊，有些企业违约，还有房地产的债务非常重，还有资产的质量恶化。那么如果中央银行继续降息，那么这些国有的大银行本身就非常微薄的净利息就会进一步被压缩，利润呢就大幅度的降水缩水，他们呢甚至影响他们对实体经济的信贷的支持能力。就是一些大的国有的银行，什么农行、商行啊，这等等这些银行啊，他们呢就头大了。所以呢，这个政策啊，愿意释放更多的流动性，银行呢也不愿意把这些资金真正投放出去，因为一投出去自己啥都没有了。于是呢就出现了这个困难，央行看来是有工具可以解决，但是呢又没有力量去用这些工具，大概就是这个昨天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国内的需求在缩减，也是大家不买东西了。昨天这一点呢讲了很多，也就是老百姓的消费非常的低微，而这个工业生产呢在持续的上涨，造成了严重的过剩，出口不成，你要转成内销，内销大家不买，降价也不行。这个呢就讲到了，我们讲那个昨天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这个太阳能电池，这个光伏电池，它占了世界的 90%， 但是它自己呢已经全部用完了，还能够买多少阳光电池呢？啊，你把所有的村子都把它铺上，把所有的屋顶都铺上，那就已经够了，它不能够是再找地方去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只能外销，外销呢又受到抵制，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光伏电池工厂它就有压力，这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好了，这三点呢讲完了，跟大家复习一下。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讲第四点了。第四点呢就是国外需求啊，这个在锐减啊。国外需求其中的减少呢就包括地缘政治的挑战，那我们说国内卖不出去了，出口啊，国外多，但是中国的这个进出口呢就一直处在顺差。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就是中国进口的东西很少，我什么都不靠外面的，我呢有很多东西我都要卖给里面，卖给外国，这就叫做巨大的贸易的顺差，也就是我卖出去的远远多于我买进来的，这个是很不健康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大家要做生意是你买我卖，大家差不多就好讲，如果差的很多，你光卖给我你不买我的，那咱们就没得谈。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呢在世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抬头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出品是越来越激增，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占的比例呢越来越大，因为大家呢已经觉得你不行了，你反而呢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国内市场不够大，中国的在全球制造业里面的占比呢达到了 18%， 就是100件产品中国占了18件，这个全球卖的东西，这个趋势呢难以维持啊。大家说可以维持啊，你不做就完了，那别人为什么要不做呢？把市场让给你呢？这是个问号啊。 我们讲美国呢已经大幅度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加上 Donald Trump 全球性的关税的影响，我们很难相信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还能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维持啊依赖国外的市场。那别人不要了啊，因为要了我的企业就完了。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呢，就是依赖出口的驱动，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我们看数据啊，2010年中国出口的比例占全球总额的12%，到了2023年已经达到18%。我们现在呢，2024年的数字没出来，我们姑且用18来算，那就很大了，差不多占了1/5。这个呢，中国变成了全球制造业的重要的基地。但是呢，进口增长在中国呢是长期停滞的。大家看看我们周边有什么外国货？没有，中国根本不买外国货，我们只出口。那个中国海关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额呢甚至还微跌了啊，当然跌的不多 0.5， 也就是买卖就那么多了。但是呢出口呢是增加了那么多，那个呢就保持了巨大的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因为你不断出口越多，你买进来的还是那么一点。所以我们知道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8000亿美元，你不进口你拿钱的都出口了，买拿了美元。这个短期内呢是支撑了2023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国际贸易环境呢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近年以来，刚才讲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了。以美国为例，自从2018年以来，就是第一届的 Donald Trump 任期，就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多轮的关税。 Donald Trump 的时期呢，他的最高关税加到 25%。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从中国进口额从2017年每年进口50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下降到2023年的3600亿美元，减少 28%。2024年肯定减少，2025年呢那肯定更加少，也就是说越来越不靠你，因为要靠你的话他的经济会成问题，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政策调整啊，对于中国出口造成了显著的压力，促使中国的工业产能呢能够这个挑战的这种问题呢越来越严峻。出口依赖高度的这种行业，比方说电子产品啊、机械设备啊，受到的影响呢是最大的。加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重新建构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西方国家现在公开的打出了供应链去中国化，也就是这个链上不用中国，因为大家知道完全靠中国呢是有问题的。比方中国3年的疫情，中国原来占了这个外国的药品的原料的供应链的上游，结果搞得呢很多医院呢连药都没有，所以外国就知道了原来把所有的产业都放在中国这种做法对自己不安全，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做药物的这种原料的产业回收，哎，不是自己做不了就开始回收，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了，但这个呢在发生变化。还有稀土元素，现在说不给稀土元素就没有了，这个呢太问题大了。是不是中国拥有全球的所有的稀土元素呢？不对的，全球各地都有稀土元素，但是各地都不开采，因为呢开采和洗这个冶炼这个稀土元素呢会造成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国家呢有稀土自己不用，用中国的，现在觉得不行了。如果继续用中国的，中国一不出口，你的汽车都做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去中国化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呢当然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增长速度放缓，甚至面临下滑的风险，这个大家看得见的。这种局面呢使得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呢难以继续依赖国外市场的消化。产能过剩和出口受限形成了双重的压力，迫使呢中国必须加快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准备出口的现在卖给国内啊，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吧，我今天不点名字啊，江苏省的有一家很大的机械制造的企业，这个老总姓张，他呢生产线上呢是专门做这个高精密的机床， 它呢这个大量的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就是高精密的机床。这个机床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典范，客户遍及欧美，穷国家还用不了这个精密机床。它曾经在德国产业链里面都还占有一席之地。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这个张总的这家江苏的高精密机床的公司呢，国际订单源源不断，每年财报亮眼，工人的年终奖呢也年年在递增。但最近2年以来，这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张总就讲啊，订单没了，欧洲客户开始转向本地的供应商，不订中国的，虽然贵一点，买自己国内的这个精密机械。美国那边呢，干脆就把江苏的这家高机械工厂呢，就剔除了订购的名单，就没有了，再不考虑你了。他说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业务员失职的问题，是世界在变化。几年以前，Donald Trump 发动全球性的关税战，当时很多人呢以为是短期的博弈，但现在看来呢，这场风波呢还没有退去，反而延伸成一场更加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调整。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制成品的出口呢还在增长，也就不停地在做，比方精密机床做得越来越多，大家就杀价，全国上下都在拼命地搞出口，导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产出份额呢已经占到全球的18%，也就全球100件产品有18件是中国做的，还在增加。这个数字听上去令人振奋啊，觉得咱们中国是最好了，但是大家知道，这种过高的存在感，让中国成了许多国家调整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目标，就是对着中国来的。美国就典型例子啊，那不光美国了，各个发达国家都这样啊。那么这样生产的这些高精的机械，这种车床啊，这种机械，那别的国家吃得下吗？你做了这么多，这个张总呢就说了，他也曾经把这个机械呢推到非洲、东南亚这种新兴市场，但是那些国家、那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支付体系不完整，技术标准都跟不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承接这个高端的产能。我们给他这个高精密的机床，他们用不上啊，想用也用不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张总呢叹了口气说："我们太强大了，反而呢就变成了排挤的对象。"你太强了，不跟你玩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中国的进口呢依然停滞不前，就中国不买外国东西，也就不需要。全球贸易的顺差呢持续拉大，这种失衡呢加剧了外部的紧张关系。这个在越来越多的各个国家的政客，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客，都在鼓吹去中国化，因为中国在根本不买你的东西，你的就拼命买他的东西，这个不行啊。这个呢，基本上这些政客不管怎么讲，他都有对中国的不信任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江苏的这家精密器材厂，这个张总经常去的美国那个客户的公司，现在连微信都不回了，也就是不考虑你了，就是一个情况。所以呢，整体来说，这是一场呢悄无声息但是步步紧逼的地缘的政治挑战。它不是因为某个产品不合格，它也不是因为劳动力不够高效，而是因为全球的政治气候变了，曾经顺畅的全球化正在被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呢悄然地收紧。那么中国的成千上万的制造业者现在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了，靠出口驱动的黄金时代要翻页了，这就是第四条啊。好，第五条的这个挑战呢，产能过剩还有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从2021年的高峰现在回落，接近疫情期间的水准，产能这个利用率低啊。另一个问题呢是生产产品的价格暴跌，这个呢对于生产企业的利润呢造成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中国要怎么解决呢？ 除非能够促进国内的消费，否则各国不断加剧的保护主义就会筑起高关税的壁垒，进而加剧中国的通货压缩的这个紧缩的压力。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山东的一个中型城市，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山东的这个制造业呢，它的产能利用率呢最高的时候是2021年就做的能够用。根据国家的数字说，这个城市当年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是 78%， 基本上投进去的都有回报，创历年的新高。但是进入了2023年呢，从 78% 就跌到 72%。那么呢，这个呢就已经是比较不好了，但是还有 72%。 但是呢，传统的行业比方说钢铁啊、水泥啊、造纸啊，产能的利用率呢跌破了 65%， 就越来越差。这个就反映出整体生产过剩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有很多企业面临库存积压和生产效率下降的压力。与此同时呢，价格层面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行的这个趋势。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指数，我们叫 PMI， 这个自从2022年以来持续走低，2023年平均同比下降了 4%， 部分大宗的商品好像钢材的价格下跌了超过 20%， 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就挤压了企业利润的空间，使得许多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在下降。我们知道制造业的企业利润这个比率从2021年平均 8.5 降到2023年的不到 5%， 利润下滑呢加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部分的中小企业甚至出现了亏损，影响了整体的活力。面对这种情况，国内消费不足呢就成为关键式的制约，如果国内的消费能力很强，这个就能够抵消了。2023年中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只增加了 2.3%， 就大家买东西没有欲望，远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消费低迷没有办法有效地吸纳过剩的产能，形成了供需严重的失衡。那加上我们前面讲的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升温，各个国家纷纷提高关税壁垒，限制中国制造品进入他们的市场，这个不仅遏制了出口的需求，也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进口替代政策和贸易摩擦使得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价格战和利润压缩这个趋势呢难以逆转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刺激这个结构调整，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拖累整个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好，举一个例子说啊，最近呢有人呢去访问了一家在这个江浙一带的工厂，是做化工产品的，这个老板呢姓王啊，我们就不讲这个企业。三年以前呢，他当时是满怀信心的扩建了新的车间，新上了三条流水生产线，贷款几百万准备大干一场，因为做这个化工原料呢他觉得未来非常的灿烂。那个时候他说啊，三年以前呢满眼都是机会，订单多，原料涨，大家抢着扩大产能，我不扩大就怕给市场淘汰了，所以借了钱搞扩大。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呢和他的预料呢是完全不同。2024年刚开年他就发现情况不对，订单越来越少，客户压价越来越狠，仓库里堆着是卖不出去的货，机器呢一个礼拜只开三天，工人呢上班呢无精打采。他说你看看这化工原料，以前一吨这个3000块钱人民币，现在2000块钱人民币也没人要了。他说价格跌得像滑梯一样，连成本呢都难保住。这个王老板呢不是个个例，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产能利用率呢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一路下滑，回到疫情时的低谷，工厂里的机器空转，仓库积压如山，更糟糕的是产品卖不掉，价格呢反而是越降越快，生产者呢拼命压低售价，只为得争得一点市场的份额。 但这种恶性的竞争呢，却把整个行业拖入了价格战的这个泥潭。啊，这个老板就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现在不是不想干，是干不起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困难。当然这个老板呢也想转向国内的市场，可现实不乐观，他的做的这种化工原料呢，国内呢能不买就不买，城市居民信心完全不足，消费乏力，年轻人呢不敢花钱，中年人呢忙着还房屋的贷款，老年人呢倾向于这个储蓄。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呢也不再是避风港，欧美国家纷纷筑起贸易壁垒，设置高关税，打着公平竞争的旗号，实则呢把中国制造呢要挡在门外。这个王老板就说，别人不让我们出口，我们自己的人呢又买不动，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所以呢，在这样的困局里面，这个产能过剩就不只是一个经济的俗语了，它变成了真实的焦虑，裁员的通知，账面上的亏损，还有贷款银行每天打几次的催款的电话，由此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压力，现在已经不抽象了，它已经渗透到每一位生产者的日常生活里面来，这是现在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那就是中国能够真正激发出庞大内需的潜力，老百姓存了很多钱呢，老百姓要是真是放心用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老百姓就是不敢用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如果国内的消费市场真是启动了，那像刚才我说的王老板这样的企业呢，能够继续的存活下去，否则由于生产过剩引发的下行的力量还会延续，不仅仅是价格的下跌，更加是信心的流失。好了，我们讲了第五点，我们再讲挑战的第六点。第六点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消费有关，但是是政策的缺乏支持。一般人认为呢，要增加私人消费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这个说来呢容易做来难。中国私人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呢持续低迷，尤其是和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投资过高，而国内储蓄呢更高，显示出中国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呢它缺乏信心。中国呢依然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中国人是能存钱，担心未来嘛。改变这一个现状呢需要重大的改革，比方说加强退休金的体系，提供更好的失业救济金和公共医疗，但是现在这些改革呢都不在政府的议程上面，就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中国长期的经济都存在这个投资驱动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的矛盾，投资很大，消费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大概达到 39%， 比美国低，美国有 68%，比欧盟国家也低，欧盟国家最低的 55%， 最高的 60%， 而中国只有 39%， 还在往下跌。这个呢就表明中国国内的消费的潜力呢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此同时，固定资产的投资比率呢就高，它呢占了中国的 GDP 的比例呢高达 45%， 投资那么高而消费只有 39%， 投资有 45%，投资现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过高而消费低迷，就显示出经济结构的失衡。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居民的储蓄长期保持高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大概是 45%， 是全球第一高，而美国和欧盟国家一般存钱呢是 10% 到 20% 之间。这个为什么中国人有钱不用呢？就反映出中国家庭对未来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担忧，导致了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如果放心，我干嘛不用呢？我自己的钱。这种消费低迷和社会保障体系，它的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报告， 退休金替代率仅仅5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70%到80%左右。失业救济金和公共医疗保障的覆盖不全面，很多居民对于养老和医疗费用感到忧虑，所以呢，这个呢就抑制了他们的消费的意愿。当然呢，目前中国的政府还没有将深化养老、失业救济、医疗体系纳入改革优先的议程。那么这就叫做政策的支持不够，那么这个呢使得私人消费呢就很难以快速的回升。我们最后讲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人，成都的一个老的小区里面有一个阿姨65岁了，每天呢都去菜市场精打细算的买菜，从来不乱花钱，也不怎么旅游，退休已经有几年的。她原来呢是国家企业的会计，孩子呢已经大了，儿子成家了，他不是没有储蓄，但是不敢乱花一分钱。他说我每个月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医保呢也不是全报销，年纪越大花钱的地方就越多，得省着点用啊。其实并不穷，他在银行的存折上呢有几十万的储蓄，还有一套老房子，但是就是不敢花。他就说万一哪天生个大病怎么办呢？你看我邻居老李去年查出肿瘤，医保只报一半，孩子又要养小，还要还房贷，哪敢出手啊。他呢这个花钱不是享受，是风险，他绝对不敢乱花。那我们讲讲这个张阿姨的儿子，这个小张这一代生活就不潇洒了。他本身呢，这个小张呢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中层，收入不错，但压力大。他呢和太太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才3岁，刚�刚换了一间新房，背了300万的房屋贷款。那么另外呢有2个老人，那下面有一个3岁的孩子要照顾，还不包括这个张阿姨他太太方面的2个老人。这个小张说，我不是不想买啊，也不是不想旅游啊，是真的不敢啊，一旦公司裁员，靠失业保险撑不了2个月啊。他说我爸爸妈妈退休金也低，你看他的妈妈2000块钱一个月，看病呢还是要靠我的，老的小这个都多，老的老小的小，我们这代人呢就是中间的夹心层啊。这种不敢消费的情绪应该说是遍布中国的城市和乡镇，它不仅来自于个人收入的不确定，它更深层的反映了制度性的短板，也就是养老金覆盖面不足，失业救助水平太低，医疗系统保障有限。正因为没有托底的安全感，大家呢只好靠储蓄自保，导致了中国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哎，你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没有讲完呢，这个讲了第6个挑战，明天呢把剩下的2、3个讲完啊。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